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这边我们看到讲义516页，刚刚我们讲这个迦摄菩萨品所讲的这个佛性呢，是约什么中道来说哦。那这样的中道呢，它跟一般所说的如来藏或是佛性有所不同哦。那哪里不同呢？就是一般我们在讲众生有什么东西，有佛性，那个有，它是那个一种实体有这样的概念哦。但是在如来大波涅盘经的后分，已经不这么说了啦齁。这种是比较有神我色彩的齁，跟真我有这一种关联的这样的一个教学，那它是一个方便齁。到了后分呢，一律基本上在解释佛性都用缘起中道空性等等这样的一个意涵来做诠释了。所以这边刚才我们讲说，如果说众生定有佛性，那是谤佛法僧，是错误的嘛。那这边的定有佛性是什么概念？就是一般众生认为就是有一个实体的这样的一个佛性，或者是说这个就跟佛一模一样的，众生本来就跟佛一模一样，这样的一种佛性哦，有那样的智慧，那样的庄严，那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导致说本品不能同意这样的一个讲法。所以定有佛性的那个佛性的内涵，基本上就是带有实体性哦，然后就跟佛一模一样这样的一种智慧庄严圆满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个众生是没有的，如果说众生有，那这个是谤佛法僧哦。好，但是呢也可以说众生有佛性的哦。那我们看这一段刮胡二，这边导师说，但也可以说众生有佛性，如经上说，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名随自意说，也就是依着佛的这一个心里面所想要说的方式来说，一切众生不断不灭，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随自意说。也就是说这个佛性呢，它是另外一个概念，它是那种生灭相续的东西。所以众生一直都有，没有断嘛。所谓的有就是没有断灭。它会生灭，但是它有相续，有相续就没有断灭，就是有的概念哦。好，再来第二个，云何名有佛性呢？一切众生悉有，是众生不断不灭，犹如灯焰，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有。灯焰就是生灭相续嘛，相续不断的哦。好，再来第三个，这个很特别哦。这佛性前面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众生身心就是不断的相续，跟指特定的一些成分齁，一些部分齁，善法啦，修行等等齁。但是第三段呢，他说一切无明烦恼等劫都是佛性，他都在身心众生身心当中嘛，对不对齁。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从因的角度来说齁，佛性它是因的缘故齁。从无明行以及诸烦恼 得善五因，是名佛性。从善五因乃至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修的这一些善法，其实都还是有漏了，都跟夹带着烦恼，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这个果报啊，庄严等等之类啊。那有好比较好的这一个果报呢，它就能够让我们修行比较顺利啊，那能够成就佛道，它都是因的部分，有没有？所以烦恼也是佛性啊。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它不是众生身中有什么东西啊，比如有这种无漏种子啊，或是无漏功德等等，不是这个概念啊，而是从什么众生无始以来因缘不断不灭的延续去了解啊，它其实你过程是有生命，但是它是相续的，对不对啊？从相续不断不灭呢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说，众生有佛性，因为没有断嘛，没有灭，那就是有咯、哦、好，那即使是烦恼，烦恼也能够感得人天的善报。这边的善五蕴呢，导师的解释就是人天的善报。我们现在所做种种的这种善法，其实都还是夹带了一些烦恼的、哦、但它可以让我们得到人天的善报、哦、那依善的五蕴呢，那就可以清净善友，听闻正法，这就是四欲六支这样的一个修行、哦、一直到圆满佛性，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众生在十二因缘的合中啊，所以这边是用一种合的一种概念或是譬喻，生死流转，但它始终是不断不灭的相似相续，所以这个有就是不断不灭相似相续这样的一个意涵啊，那就犹如灯焰，前后有不即不离，前焰跟后焰它是不相同的，但是后焰又不离前焰而有，对不对啊？所以叫做不即不离，或是不依不异啊的一样，这样的就是它有这样前后有不即不离不依不异的关系。没有无明行等，就没有生死众生，没有生死众生就没有佛。所以无明跟行也是因，对不对？好，那也就是那换言之呢，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了，前面是那种因的相续的关系，那没有生死又哪里有涅槃呢？这当然可以就是解说啊，对不起，这边应该是没有众生就没有佛，也就是没有生死就没有涅槃了。那生死就涅槃就成立在生死烦恼的止息嘛，生死流转的止息，对不对啊？所以不但善法是佛性，烦恼等也是佛性啊。那佛性是佛性所因依的啊，所以这边的佛性又更扩大了啊，烦恼法，对不对啊？前面都还比较是从菩萨的这个道啊，六波罗蜜等等啊，有没有？都是比较是善法。那这边又有谈到烦恼也算，因为它也是成佛之前的一个因啊。好，我们看到517页。 好，导师说依据这样的一个见解呢，《大般涅槃经》卷36就说，如是微妙大涅槃中，从一禅体上至诸佛，虽有异名，然亦不离于佛性水。善男子，是其众生若善法若不善法，若方便道若解脱道，若次第道若因若果，悉是佛性，如来随之意语。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切善不善无忌等法呢，都是佛性啊、哦，也就是前面所说了啦，哦，就是一种因缘相续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这个水就是如同这个河流，有没有？十二因缘河啊、哦，十二因缘河。生死流转、都是在这个河流里面，佛是终点、哦、或者 流到一个圆满的一个状态，众生是 还没有圆满、哦、它都是在十二因缘河里面。好，那以上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呢，这边是从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捡过来，因为导师前面有讲到有四部分嘛、哦、虽然第四部分他没有谈到佛性、哦、导师哪里有讲四部分，等一下找一下、哦、好，在502页的最后一行，虚意部分可分为四部分，也就是他一开始已经讲有四了，但是讲到三之后就没有，就后就没有呼应的这一种状况、哦、可以吗、哦、那如果他说要义如下，关于佛性之后续分的要义如下，那可以没有四 OK 了，因为第四部分没有谈佛性嘛，但是他已经讲可分四部分，那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都有，那就是缺第四部分就不理想，所以我们就把它补进来、哦、那这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是有一样类似的一个部分、哦、那边又更精要了、哦、更精简。好，我们看到总结、哦、总结。好，总结这边导师说，涅槃经续义的部分，对于如来常住常乐我净一切众生稀有佛性等论题，都给予善巧的解说。这边的善巧解说就是符合这一个佛法的这种缘起性空这样的一个立场，缘起性空的立场可以这么样来说。好，那前五品多用般若经的这些教学的内容，那这是第一部分。那狮子吼菩萨品呢，它是第二部分，参考了中论的八部说、哦、参考了中论八部说。那导师说狮子吼菩萨品所说的跟中论所说不一定要完全一致啦、哦、他只是引用中论的一些教学来作为他阐释佛性的一个怎么讲工具啊、哦、或是依据、哦、但是它不一定完全是按照中论所说的意义来解释这些跟中论相似的这些语词，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好，那在迦摄菩萨品呢，依因缘说， 因缘说，就刚刚我们所说十二因缘有没有啊？善法、烦恼法等等，因为它都是佛性圆满佛性的一因嘛，哈，所以这个以从因缘相续的这一种不断而说有佛性啊。好，所以众生有如来藏的本有论到这里呢，淡化简直不见了。所以他这边呢，导师的结论就是，这边所说的佛性不是本有的啊，它是符合缘起性空这样的一个教学啊。好，再来。我们前面不是有刚刚谈到，若有人言一切众生定有佛性吗？哦，这在哪里啊？516页有没有？刮胡二上面这一段的最后那边，哦，那这边的定有佛性的佛性是指跟佛一模一样具足智慧庄严这样的一个佛，哦，众生是没有的，哦，现在是没有的，哦，然后他是常乐我净，不作不生，也就是不是做法，也不会生灭，哦，那烦恼因缘故不可见，当知世人谤佛法生，这样的一种内容呢，其实就是前分所说的了，到后分他都把它给纠正了，可以吗？就是因为前面是方便说嘛，后面就是说真正意思不是像之前跟你讲那样子，就意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再来。所以这一个是续分里面他有修正前分的立场，哦，基本上是修正了啦，哦，或是改正，可能精准一点是改正，他是用指责啦，哦，改正。好，再来导师有注意到在续分呢，这个前面没有特别谈到，因为前面在谈佛性嘛，哦，这一段导师有提到古人说《涅盘经》，浮律弹长，浮律与声闻的律字有关。浮律弹长大概的一个意，它的意义在角注68有提到了，哦，也就是它比较强调这一个戒律啊。哦，强调戒律，然后谈佛涅槃的常乐我净，福就是这一个比较重视或是比较这一个强调或是提倡，哦，因为按照一些研究涅槃经的这些研究，因为涅槃经里面有讲到当时佛教界有种种败坏的一些现象，哦，那导师说这应该是反映他在编辑时看到当时佛教界的情况，哦，种种败坏的倾向，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那要多提倡戒法，这样佛教的这一个风气才能够导正。所以浮律就是主要就是去强调啊，哦，去强化戒法的重要性，然后谈这个常乐我净，哦，福律谈常。这边的福律就是跟声闻律字有关，哦，那这是导师要点出一般研究涅槃经他们比较没有留意的，哦，然后涅槃经也广引经说，主要是阿含经而给予独到的解说，哦，这个也很特别，哦，一般大圣经比较不再会去跟声闻经典有比较多的一个交流了，哦，交流，嗯，好，那再来虚域部分呢， 老师也特别注意到，多用数一切与有部的名相，尤其是迦摄菩萨品，然后呢，三世有这样的一个意教教义呢，也这种的这一些教学呢，也都有引用哦。那导师说，这是涅槃学者所不太注意的啦，哈、哦。这个这到底是指前面三件事呢，还是指最后第三蓄意部分多用说一切有部的名相这件事？至少啦，哈、哦，至少是。多用说一切有部名相这一件事情，其实涅槃学者所不太注意的了。那其他有没有包含？这可能要去看涅槃经注释的这些内容哦，有没有谈到？因为福利坛场这个都是涅槃经注释所常说的，这个是他们有注意到。那有没有注意到？广引经说主要是阿含，然后给读到解说，这个就不是很清楚，好，这就不是很清楚。那引用说一切有部应该特别指的是这一项，好。再来导师讲到这个涅槃经如来藏思想呢，跟另外一个流派就是楞伽经，他们走向这一种。唯心的跟心是相结合的，是另外一条道路了。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好，导师这边说，如来藏说、胜曼经等呢，它与心性本净，也就是自性清净心合流结合啊、哦。那最后呢，又与阿赖耶识相结合。那这个是如来藏教学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传承齁，一个面向，在318页。涅槃经的佛性说，这边指的是蓄意部分的啦齁，这边涅槃经指的都是蓄意部分，而不是整部经齁，前面也是。前面重视阿含这一些呢，都指的是蓄意的部分。好，涅槃经的佛性说，也就是后分蓄意的部分，重视阿含经的因缘说、哦、然后呢，也引用参考，然后运用般若经跟中论的思想来解说。所以与倾向唯心的如来藏说，在思想上踏着不同的途径而前进啊，也就是在如来藏的教学一个发展呢，有一支呢就是往唯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啊，然后它的最初是。跟自性清净心相结，因为如来藏它不一定跟心有关哦。如来藏是什么？最早期就是具象的32相在众生的心中，真我行嘛，对不对？啊、哦，就是这个如来在胎里面啊、哦，还在胎里面，它不是指心哦。但是慢慢的，自性清净心跟如来藏有相同的意义，有没有？就是这一个课程所染嘛，哈、哦，所以如来藏跟自性经它就变成同义语了，啊、哦，然后这样的结合之后，又再进一步衍生到这一个楞伽经，又跟如来藏唯识的教学又结合，就是走向唯心啊、哦。那涅槃经这一支呢，它就是走这个中观般若这一个系统了齁。那他就是用中观跟般若的教学来给他淡化神我的色彩。 那唯识的这一部分就是用唯识唯心这样的一个教学来淡化那种神我的色彩，神我啊、哦，三十二相具足这样的一种内涵啊、哦，所以《涅槃经》是纵观般若这样的一个教学啊、哦，后分啊，那楞因为第八章讲了两个部分嘛，一个是楞伽，楞伽心就是走唯识这一条路啊、哦，那《涅槃经》走纵观般若这一条路。大家都在把这个怪怪的如来藏的这一些跟神我色彩有很这个密切关系的如来藏把它净化。好，那有两个系统，有两条路，走唯识的唯心的，一个走纵观的。好，好，再来最后导师说涅槃经他不说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也不说一法具一切法，一行具一切行，这些说法大概都是一种所谓圆妙的讲法，涅槃经都没有、哦、可以吗？比如说一法具一切法，这都是圆妙的，对不对、哦、烦恼即菩提这种圆融圆妙的、哦、但是呢涅槃经不讲这些圆妙的这些教法，但是还是被认为是圆妙的教典、哦、那导师认为后面的大概就是他的理由了、哦、大概呢是因为宣说如来常住久已成佛，这个就跟法华经的开基显本那一部分就有一点类似了啦、哦，开基显本就是现在你们看到这些都是化身，我早就成佛、哦、这个几年前在菩提树下那个不是真身，那个是化身、哦、开基显本、哦、所以久已成佛如来常住，大概有这样的一个 类似相当的教学的内容。所以天台的这个教学呢就把涅槃经看作跟法华经是同样的一类的教学，都是原教、哦、那导师后面有做一个补充啦、啊、这有点是评论、啊、我也不是，这评论不是一种正面或负面，它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见解啊、哦，应该就是跟你看的人怎么看有关系了、哦、那导师说缘机对教无教不缘、哦、缘机是什么？就是这一种根性力的人、哦、你在看各种的教法你都能够把它融会贯通、哦、无教不缘，每一个教学都很圆满、哦、是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也可以、哦哦、所以导说具有圆融手眼的作家、哦、作家就是注释者啦、哦、诠释者、哦、也就是圆机圆融手眼的这一个这一些经论的诠释的这一些人呢，要说这部经是原教，当然就是原教，也就是他是不是原教是跟看的人有关系的见解有关系啦、哦、那导师说他就是以纵观般若缘起来解释佛性这样子、哦、是不是原教，那大家自己去判断、哦、好，我们非常的不容易啊、哦！终于把《如来藏之研究》这一本应该不是最后，也不是，是不是最薄的啊、哦？好像是比较薄一点的了哈、哦。我们终于把它圆满。那我们大概稍微再给大家做一个回顾了哈、哦，提示几个重点，就是导师一开始先谈这一个。如来藏它的一个源流、哦、 Rajang 的最早期这个语词，导师一开始在解释这个语词是什么意涵啊？导师说，这个如来跟藏这两个字结合，就叫如来藏，对不对？啊，如来跟藏呢，都有这个外道神我色彩的渊源啊。也就是导师先点出这一个，导师如果大家没有看往后面看，会导师会觉得导师对如来藏教学有一种比较负面的一个见解，不是导师是先把结论在前面讲，结论先讲，因为经论里面它提示出来就是这一个味道，楞伽经也这么说，对不对？只是说导师把结论提到前面讲，然后开始，他因为他没有说他这一些嗅到这个味道，其实都是从经论里面，特别是经啊。所提示出来的都是跟外道有关的，有没有？这一个楞伽经啊，有没有？就谈到它不就是这一个离于求那那一段，有没有？好，反正这些东西呢，导师会这么说都是根据经的，但他刚开始在前面他是用一种 statement， 就是 statement 叫什么叙述了哈，叙述的方式或是一种见解式的叙述啊，见解式的叙述，也就是他认为是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做一些证明啊，他先从跟外道的关系开始论证，所以没有看到后面，大家看到前面大家就看不下去，很多人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怎么一直在说他跟外道的关系，根本就是要陷如来藏于不义，大概有这种想法了。很多人对导师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导师对如来藏就是有基本上就是没有一块是好的，没有，其实不是。但如果我们这样看下来，到最后若以涅槃经后分，基本上就是中观的如来藏的见解了嘛，对不对？那唯识也有如来藏的见解啊。那本身的这个如来藏教学的宝性论，他也尽量去淡化这种神我的这种色彩，导师也讲到了。所以整个佛教界都在尽力去淡化这种神我的教学。那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太像了，你不去淡化它，到时候它这个内外不分了，就是佛教跟外道就神佛就不分了哈。所以导师一开始先谈他的缘由，为什么会有这些教学，而不是就是说这些东西呢，真的跟外道有关联哈。然后慢慢再举证了哈。那举证，然后在举证过程也还在谈他的这一个各经论里面所提示的一个道理，所以在导师这样的一个安排，他有点综合性的在介绍如来藏，但是他还是按照一种历史的脉络来谈，从这一个华严经最早的这种他叫唯心行的如来藏，还记得吗？什么奇哉有没有？就是众生有这种如来的无碍智慧啊等等啊，但是众生却不知不见，那这已经是没有如来藏这一种名相的如来藏教学，懂意思了？它其实基本上只是没有如来藏这语词，内涵就是了，就是含蓄的如来藏说。然后也谈到这个自性清净心，也就是导师先把如来藏很一几个这个轴心呢，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啊，然后去探讨它的源流，然后最后才回到经里面怎么来讲如来藏的教学啊，这是导师整部书它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从这个第六章有吗？第六章开始讲宝性论嘛，第七章讲唯识的如来藏说， 第七章、第八章就讲最后如来藏说的这一种比较成熟的的一个教学，一个走唯心的路，一个走中观般若的路。那所以最后的结论，如来藏能不能修啊？如果依涅盘经后分的教学 OK 了，依唯识或是楞伽经也 OK 啊，因为如来藏就是什么真如嘛，对不对？就是真如啊，真如确实是一切众生都有啊，是吗？没有错啊。如来藏如果把它当作是真如，那至于这个要怎么去修，楞伽经他提出了一套跟唯识一样的，就是先观外境不实在，以心前进嘛，然后净是具名，然后再破除那一个空相而达到如来禅，还有这样的一个次第。那另外在我忘记在哪里有谈到，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啊，就是在宝性论那边不是有种性嘛，众生虽然有这个佛种性，这个宝性论不是有三个意涵嘛，法身遍满，对不对？真如无差别，这教完要记得啊，佛种性真实有啊。那为什么导师会用真实有？因为佛种性就是如来藏有空跟不空的不空那一部分，不空就是真实有。那它是什么内容呢？就是佛功德，就是佛功德。那佛功德在还被烦恼所覆盖的状态，那它还虽然还没有圆满清净，但是它已经可以启发或是推动众生去厌苦求涅槃，那在那一段里面导师有谈到，那众生有佛种性不就代表他能够成佛，要有条件的，要有善知识的祈祷启发啦，然后清净身是听闻正法，他导师在那边在提的这两个，提了这两个我们就知道后面是什么，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嘛。所以如来藏的教学呢，它比较是在谈一种你不用很，就是成佛这件事情不会太困难，大部分的教学着重在这一个部分，就是成佛不会太困难，因为你佛就在你的身心当中，佛性或如来藏就在你身心当中。那至于怎么修呢，其实就是还是回到一般的修戒定慧的一个修法，它只是在提供一种，你觉得修行成佛很难吗？哦，不会的，你身心当中就有如来藏了，那你只要好好的跟着这个去断烦恼啊，那你就可以成佛，就也就是说佛性或者是如来藏会让修行者对于成佛这件事情觉得不会那么困难。这是在华严经那一段导师就提出这一件事情，因为华严经讲那些菩萨的那个广大行啊，太困难了，所以导师在那边话锋一转，因为太困难，所以就开始要有这种如来藏的教学，让众生不要觉得那么困难，要不然这条路很难再去推广，大家都觉得困难，都要找那个容易的嘛，所以如来藏怎么修，其实就回到一般的一个修行的方式，还是从戒定慧闻思修这样的一个角度就这个进路来修。那个楞伽经它就提供了唯识这样的修法，就跟唯识的修法结合，所以唯识如来藏还是可以修的啦，只是说很多的这一个跟如来藏有关的这一些教学呢，坊间的啦，或者说古代 特别是中国禅宗的某一些部分的教学，就有点不是全部哦，哦，有一些部分就会把你只要不要去想，心静下来，你就看到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那你就开悟了，哦，这个其实是定啊，大家要搞清楚了，哦，这是定，哦，但是你心静下来，你能够对这样的境界再进一步的去观察它不可得，那你才能够得到这种无声的智慧啊，都懂意思吗？哦，导师对于禅宗并没有完全否定他们修行证悟的可能性哦，哦，至少我们在课程的一开始有提到嘛，哦，导师的《中国禅宗史》里面谈到这个马大师啊，马大师是谁？马祖道一哦，他说在他那边修学，据说修得很好的呢，好像有88人了，哦，但是呢，得马大师法眼的呢，只有一两个。哦，懂意思吗？哦，那导师说这个如来藏它是怎么讲呢？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呢，啊？哦，浅的就像外道的神我，如来藏的教学，你如果这个浅的话呢，就会讲的跟这个外道神我一样，深的呢，那就是跟这一种法性的这一种深证是相当的，哦，这个实际的我们下次再把它调出来，也就是导师是认为禅宗里面是有修证的，但是不多，因为大家都不太看经论的后面的啦，早期他还达摩祖师还用楞伽，对不对，哦，那六祖他还五祖六祖他们还有金刚经作为这个依据，哦，后面就不立文字了，不立文字就很麻烦了，哦，或者大家都开始参话头啊，公案这样子，哦，那这些东西都是要立根的啦，哦，也就是说像导师在他的文章里面也缅怀到虚云老和尚，从他的文字里面他还是肯定大家传说他有证悟嘛，导师是肯定这样的一个传说，哦，那也从这个虚云大师他后来为佛教所做一切的事情，这种无畏种种的困难，他说开悟人才有这种心胸，才不就是不管什么困难他都可以去努力去克服，他说这种才是开悟人的样子，不是疯疯癫癫。疯癫癫导师觉得那个不是正常时代应该有的啦，哦，正常开悟的人应该要像虚大师啊、虚云老和尚这一类的，哦，不畏种种的困难，然后去推动佛法这样子。哦，那虚云老和尚据说是川化头的一个禅宗的修行者，那他的开悟就是好像有一次应该是禅七吧，哦，然后他倒水时候这个手一滑，那杯子掉到地上破了嘛，哦，那他当下这个心就跟这样的一个境呢，哦，透过这样的这个境呢应该契应到三法印啦，哦，我们要能够开悟一定要跟三法印契应，懂意思吗？不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是涅槃境，所以他当时进入一种身心一种极境，哦，一种极境，按照他的描述了，哦，那一定是跟三法印的这些道理相契当时了，哦，那这样子才有可能开悟了，要不然你再怎么样去参那些话都没有了解到跟三法印相应这一个道理呢， 你大概就是得到一种新的专注而已。哦，那虚云老和尚，如果我们从他这一个多生累劫的一个修行过程来看，他也应该一定，导师说一定是闻思修了，这些东西他都具备了，所以这一世他因为遇到这种禅宗的这个修行方法，然后他也相应，所以一用这样的方法就很能够得力，至少心很容易寂静，好，心容易寂静，他在过去的这一些闻思修的资粮，在这一个在恢复。而不是恢复，就是说再让他启发过去的这些资粮的话，那就很容易就能够体悟到佛法的真理了。那禅宗是修什么？自己如来这样自信清净心的嘛。确实在体悟这个诸法实相的时候，内心是一片光明清净的。那他们就把这样的清净心描述为自信清净心，也就是见真理的那一个相状。好，这今天课程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就是简单的把导师这一本书做一个扼要的回顾。好，然后最后强调如来藏的这一个教学呢，其实它是可以修的，只要不要把它修成是真我这样就好，你把它当作是真如，那真如的这一个要去这个证悟，这个体悟这个如来藏，那就是要透过闻思修证这样的一个进入，不是说心不要想，那你就可以看到所谓的自性清净心了，你永远看不到。你若没有闻思修的这些资粮，我不是说这一辈子你不这么做，如果过去生有，那当然有可能啊，因为你有这个资粮了嘛。如果都没有这些资粮，那按照中观跟唯识的一个教导，你就是要闻思修。没有的话，你不了解真道理，那你永远不可能跟这个真理契应的了。好，那下一次呢，下星期了，我们就开始要来谈这一篇也叫如来藏之研究，蛮长的哦。那这边有一个地方跟大家抱歉，就是这边的讲义其实是两位同学编的啦。那因为当时第一份这边有两，他其实我们在福研上课是分配给两位同学，另外一位作者在现场了，这边跟他致歉一下，名字没有在他上，没有在上面。其实这份讲义是根据两位同学的讲义在做一个格式的一个编订，那内容非常的多，我们可能不能一一的说，那万一讲不完，我们下一期先把这一份讲完，那我们再进到印度佛教思想史，好不好？不好意思，这边时间抓的不是很圆满了。如果没有这一份，我们这一期也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再多一份。那导师关于如来藏的内容其实蛮多的，在永光集有，在华语集也有，在妙缘集有，这个以佛法研究佛法还是佛教史地论考，那这几本都有一些如来藏的篇章，都蛮值得去学习的。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以这一个作为最后一个篇章，刚好名称一样。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来看印度佛教思想史。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